弟兄姊妹平安。我们首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为你赐给我们的诸般的恩典感谢你。你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儿女的儿女。在世上没有比这你这样的爱，爱我们的爱更大。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每次来到这里，愿你主耶稣的宝血再次洗净我们的罪，愿圣灵将神的爱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我们的身上。主，你来安静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让我们听你向我们心灵所说的话。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知道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是不是？是父亲节，是父亲节。我们知道父亲的角色在家里非常的重要，是不是？今天的社会为什么有这样的这样的混乱？就是每一个在家里做父亲的，没有真正的承担好做父亲的责任。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觉得这样？我们很多的家庭破碎，很多的儿女背逆，都是父亲做父亲的没有按照神的话，按照神的原则来承担他在这个家庭中做父亲的责任。今天呢，我们重新的来看浪子回头的故事。从那来看，你知道这个故事可以说圣经中最重要的一节经文，在约翰福音的3:16，我想大家都会，是不是？我们背一背好不好？来，预备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圣经中最感人的故事是哪个故事啊？浪子回头的故事。圣经中最感人的浪子回头故事，没有一个人像在浪子回头这样，这个父亲这样有这样的宽厚的爱。我们看看耶稣为什么讲的故事。首先你要从第一节，我从15章的第一节要看，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文士和法利赛人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去吃饭。你懂了吗？我们知道在那时候，耶稣在传道的时候，很多的人跟随他，成千上万的人跟随他，你懂了吧？在听耶稣讲道的人有两大类，一类是什么呢？在第一节，税吏和罪人。第二人呢是法利赛人和文士。你知道吗？就是因为这个税吏和罪人呢，他们都想听听耶稣讲道，懂了吧？很多的人来，他们为什么啊？他们生活在这个比较受人尊重的社会的这个边缘的，在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化的人，懂了吧？被这个敬虔的社会呢所瞧不起，他们也来听听耶稣讲道。他们想知道说，像我这样的人，我这样的人一定是罪人了，我有没有回头的路啊？其实没有一个人他愿意就是沉沦下去，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么认为。没有一个人他就是自然的沉沦下去，就是像我这样一个罪人，我还能不能回到神的身边来。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里，我们都已经没有神了。在耶稣那个社会里，人们还是犹太，尤其是犹太社会里，每个人都知道有神的，都知道有神的。我知道我现在活的生活，我过的生活不讨神的喜悦，我是个罪吏，是个妓女。我像我这样的男人或女人，我还有没有得救赎的盼望呢？神还要不要像我这样的人？我也知道啊，我过的生活，我过去的生活不堪回首。我知道我是什么人，我知道我过去所做的这一切的事情。我常常就是只有那些个穿着体面，那些有正式工作的人，那些白领的人，他们星期天去教会，是一种好像这种时尚。像我这样啊，没有正式的工作，抽烟喝酒，在这个社会上啊，就是在生活认为是垃圾的人，我像我真的人，我还有没有真正的可能回去给神建立一个真正的关系？ 你想，如果是这样的人想来耶稣听到的话，你觉得耶稣应当不应当给他们讲道啊？在你觉得？我想你当你这么讲，你都知道了。那当然是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都觉得受了轻视，受了冒犯，懂了吧？觉得耶稣，你来的是世界上，你是神的儿子，是个圣洁完全的人，是不是啊？你应当讲道，应当给我们这些有体面的人来讲，懂了吧？是不是啊？你应当亲近我们这些义人，是吧？我们道德高尚，我们体面正直，受人尊敬。哎，你不来亲近我们，你却光专门跟那些罪人和罪吏生活在一块儿去，你懂了吧？你觉得他们受冒犯，受不受冒犯？觉得？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本来那些个人都是他们所瞧不起的人，他们所瞧不起的人，他看不起那些罪人。他们其实来到耶稣这里，他并不是来，你仔细看看，他们来到耶稣这里，他们并不是来听听耶稣讲道，他们是看看说耶稣这个人他是不是真正的是从神那儿来的，你明白吗？他们没有想说我听了耶稣讲什么讲，他对我的生命有什么，他们看看耶稣，你这人是不是神家的一部分呢？神家的 一分子啊？他们觉得啊，你给这些个税吏，给这些罪人，给这些个社会上的垃圾在一块儿，是不是？在他们觉得这些个人他们在神的国里是没有地位的，是吧？他们觉得像神的国都是给那些义人预备的，给那些好人预备的，像这些税吏，像这些妓女，他们都是社会的垃圾，他们进不了天国的。所以耶稣呢，面对着这些个人的挑战，耶稣呢就在路加福音里给他们讲了三个比喻，一个是失羊的比喻，一个是失钱的比喻，一个是浪子的比喻。在这三个比喻里，都是有一个东西失去了，当失去了以后，你再找回来的时候，你高兴不高兴啊？我不知道你以前丢失过东西没有啊？如果你真的失去了东西，哎，突然你把它找回来，你高兴不高兴啊？一定是高兴的。但是你知道吧，法利赛人他们就不这样认为了。所以耶稣就讲了这三个比喻。我们一看，先我简单的说一说失羊的比喻。失羊的比喻，所以耶稣就用比喻就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只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交比呢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这是失羊的比喻。第二个是失钱的比喻。神仙比他说的，或是一个妇人，他有10块钱，若失去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把朋友邻舍的请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在这里讲了两个比喻，一个是人，一个人他失去了羊，这个羊是在家里失去的还是在外边失去的？在外边失去的。这个是谁呀？这就是这些个啊税吏和罪人，他们是已经走出了神的家，已经到外边的世界中，迷失在这个世界的旷野里。当他回来的时候，神怎么样？高兴欢喜。其实你第二个比喻呢，第二个比喻在家里会不会失去啊？在家里也是会失去的。这个在家里一个富人有10块钱，他的10块钱怎么样？丢了一块钱。你是不是说，哎呀，你这那时候的10块钱不是我们现在10块钱，他是那都是银元呀，是吧？如果你有十块银元，你丢了一块，你会不会找啊？会不会找啊？你会说，哦，不要了，我就有这9块就够了。不会的，你还是照样会翻箱倒柜，直到把你呢失去的1块钱找着。其实你知道这个比喻呢，是指的法利赛三人和税吏，和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是在神的家中，其实也是失丧的人。 在这世界上有两类人，有两类人，一个是失丧在外面的人，一个是失丧在神的家里的人。一个是不义的人，文加上税的一个罪人，他们就是不义的人，就是罪人，懂了吧？另一人呢，就是自义的人，就是我们 有信仰的人，有宗教信的人，我觉得我是好人啊。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看见我们的罪在哪里，意识到吗？当真的一个人他穿着破烂的衣裳走进教会的时候，我们真的会说，他的灵魂给我的灵魂在神的面前都是一样的宝贵的，是不是啊？真的这样，我们会真正的去爱他吗？我就觉得哎呀，这教会都是啊，你穿的体面，穿的好，然后是啊，你比较文明，你才能来的。你要真的你脏脏兮兮来了以后，你真的会接纳他吗？你知道需要我们内心的看。我们下一次我们讲这个，我们还先讲这个。你知道我们讲过一次，我们那第一次讲的时候是从浪子的角度来讲。今天我们是父亲节，我们讲的是从父亲的角度讲。下次有机会呢，我们又从大孩子的，就是长子的这个角度来讲，同样一个比喻。今天呢，我们讲这个浪子的比喻。你知道耶稣接着这个三个比喻给他们的答复说你一个人他怎么会不为着他失去的那块钱，失去的那只羊，或者失去的那个儿子回来以后欢喜快乐呢？只有人他能够悔悟，他为自己所犯的罪懊悔，神就完全的无条件的接纳他，这就是神的本性。就像牧人他心疼他迷失的羊，耶稣就是这个牧人，是吧？他走到来的这个世界上去寻找，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只迷失的羊，只是有的人觉得，我觉得有的人意识到他的迷失，像税吏和罪人，他意识到他是迷失的，因为他做的罪，他做的事，他知道我是坏人，是不是啊？可是有的人好人，他都觉得我是不是迷失的。如果你觉得你自己不是迷失的话，其实你还在迷失当中。就像牧人心疼他迷失的羊，神也宝贵每一个失丧的罪人，每一个失丧的罪人，每个灵魂呢、都是神失去的财富和珍宝。你知道神看重什么？神看重钱财吗？不是的，神看重你的灵魂。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人是看不重的，因为没人觉得人的灵魂有什么价值，在这吃得好喝得好就完了。不是的，当一个人的灵魂进了地狱里在那烧着的时候，其实耶稣都在那流眼泪。神对他每一个失丧的儿女都是这样。你知道在这世界上有70亿的灵魂啊，只要有一个失丧的罪人肯悔改归向他，这个天父的心同样的是高兴喜乐。你想想，是70亿的罪人啊，对，像世界上都是蚂蚁一样的罪人，但是只要有一个真正的悔改，神说怎么样？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神就要为他这样欢喜，神的使者就要这样的为他欢喜。你能想得到吗？神看重的不是物质的东西，神看重你的灵魂。这个就是神，耶稣借着这个比喻向我们了解的，这个就是神的心。我们知道第三个，今天这个故事呢，它比较长，也比前面两个故事呢复杂一些。我们知道传统的解这个比喻呢，它都是把这个解释的终点呢，解释的这个啊焦点呢放在浪子的身上，懂了吧？其实我们在读他的时候知道，因为你这个题目写的是浪子的故事吧，或者浪子的比喻是吧，其实你要仔细读的话，这个故事的重点不是在儿子的身上，是在谁的身上啊？在父亲的身上，在父亲的身上。我在那个程序表上给你列出来这个，你看每一个都是儿子做了什么然后父亲的反应，儿子做什么来我父亲怎么样做反应。其实神耶稣讲这个比喻不是让你看到罪人，是让你看到父亲的心。说 啊，第十一节，我们仔细来看看啊。第十一节，耶稣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可以说这个比喻处理的是谁的关系啊？父亲和儿子的关系，父亲和孩子的关系。我们知道父亲和孩子的关系实际上是世界上最亲密的关系了，你知道吗？世界上有神，神是父亲，第一个造出来的人亚当是神的什么呀？亚当是神的什么？儿子。路加福音有啊，亚当是神的儿子，然后第二个才是亚当夏娃的关系，是父亲为他的儿子怎么样找配偶，看到了吗？先是这个父亲，同样我们知道今天这个父亲是天上的天父，然后他的儿子是耶稣，耶稣要给他找一个配偶，配偶今天的耶稣给他的儿子找的配偶是谁啊？就是我们，就是教会。那么父子之间关系是最亲密的关系，是最低级要的关系。可是在这个罪恶满盈的世界上，这个父子的关系其实很不融洽了。我不知道谁，你觉得你跟你的儿子这段关系，我不知道你跟你父亲的关系好不好啊？每个人都想你跟你父亲的关系好不好啊？另一个是你跟你儿子的关系怎么样啊？这就是父子关系。你想想你跟你的父亲的关系好不好啊？我们常常说实在话，因为代沟之间关系，我们的父亲他们生活在那个上一个世代，他们用他们那个世代的逻辑来理解我们，实际上他们并不能理解，是不是啊？做父亲的很难理解儿子。你说当我回去了，我信了耶稣回去了，我父亲非常的愤怒，懂了吧？你知道不仅说这样，我父亲他是没有信主的，是吧？你知道宋尚杰啊，等于宋尚杰他的父亲是牧师，他父亲是牧师，等到宋尚杰在美国，然后被神复兴了之后，他就想回来过来传福音，是吧？他父亲是牧师啊，他父亲一辈子做牧师的，他父亲想啊，你从中国回来了，你终于可以帮着我解决家庭问题了，是吧？可以。哎，他要去当牧师去，他父亲是勃然大怒啊！我好不容易熬出来了，终于把你熬回来，结果你还要去做传道人，你不没看到我传道一辈子穷的这个样子，是不是？真的是我们父亲用他们那个世代逻辑，他不能理解你，他不能理解你。再个是我们的儿子呢，你跟你的儿子关系好不好啊？我的儿子他们生活在现在的电子时代，他们关心的是他们的事业前途，你跟他你根本没有办法沟通，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个时代是个很孤独的时代，做一个父亲很不容易。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你看当说一个父亲有两个的，马上就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这个小儿子一出场就是一个反叛的儿子，是不是？一出场就是个反叛的儿子。在古代的时候我们中国也是这样，是吧？我们分家都是在父母没有了之后，弟兄们之间才分家业，哪有说你当父亲还没有死你就把家业分给你的呀？这个儿子在父亲还活着的时候就要求分家业，其实这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你说在《申命记》里要求把这样的逆子用石头打死的，可是这个父亲并没有那么做，他就说爸爸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你想什么是你应得的呀？我不知道你想的了吧。我们很多觉得父亲的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关怀，好像一切都是想当然的，是不是想当然的？不是的。而且是你把我应得的给我，现在我就要，懂了吧？现在我就要，你是死了活了，我不管，我是不管。我们从看着这个儿子，他的自私，他的以自我为中心，当他做这个要求的，非常的冷酷无情。他根本就不看他父亲的死活，一切都是按照我自己的想法行事，我追求的是我自己的事业，我追求的是我自己的满足， 我们借着耶稣借着这个故事让我们了解到这个浪子跟他的父亲那个疏远的程度。其实这个浪子是一个典型的失丧的罪人的形象，我们拒绝神，背叛神，我们瞧不起父亲他的关怀，我们把他给我们的恩典，把他给我们的爱都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很多时候我们巴不得你早死了够了。你知道真的是这样，你看看现在的事情，那越是有钱的人家，他巴不得他的爸爸早一点没有了，好他来得的这份家业。好得到更多的自由。我们知道这个父他的父亲就把家业分给他们。这里说这个父亲呢就照着他小儿子所要的把家业分开了。你这个产业呢在这个原希腊文的原文呢，他不是说把产业分给他们，他说他的爸爸把生命赐给他们，因为生就是命根子，就是命啊。他用的 bios， 我想学化学的知道 biology， 然后生物的是 biology， 指的这个命，他父亲就把他的生命分给了这两个儿子，就是把他这个地呀、啊，就是他的生命，你懂了吧？因为他们把这个地，他们给了把儿子分了，把他卖了这个地，然后呢，他爸就赖以为生的东西就没有了。所以他的父亲就把他的生命分割给他的两个儿子，哪两个儿子？一个是不义的儿子，一个是自义的儿子。我们知道这个父亲代表的是神，知道吗？然后呢，神爱我们，是吧？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他的身体为我们掰开，他的宝血为我们流出。他将他自己的心撕裂，好让我们看见他对我们的爱。最近我的一个朋友在网上问我一件事情，他说他那个朋友发生了一些事情，在信仰的过程中发生的事情，他说因了这件事情他变得非常的困惑、软弱、迷茫。他问我说你怎么来看，他问我说你怎么看，我跟他说我不认识他们，我也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不管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管在人看来好像神多么的不公平，但是我说我自己，我对神对神的爱从来没有怀疑过。很多的事情我们不能明白，我们找不到解释，但是我相信神不会错。看看他在十字架上破碎的身体，看看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我怎么能怀疑神给我的爱呢？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所表达的是我没有办法怀疑的。我是越来越进入到信仰的深层的里面，就越来越能体会神的爱。当我们都是在信仰的表层的时候，都说啊，这个神我一祷告神给我了啊，我就感谢神，我赞美神。当我进入一旦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就马上就怀疑，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并没有真正的信神，我们信的神的好处。等到约伯他到了一种境地的时候，他忠心的跟随神，等他走到一种好像是家破人亡的地步的时候，他却能说，神啊，即使你杀我，我还是要信靠你。这个才是真正的信心。你知道他的父亲就把家业把产业分给他们，他的父亲就把他的命分给他的儿子，这就是神的爱。可是他的儿子并不能理解。十三节说，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没过几天， 他早已经预谋的怎么样，就开始一步一步的实现了，钱现在终于拿到了，他就带着这份财产远走高飞了，他离的父亲远远的，你在我对你没有任何的留恋，对于父亲对于家没有任何的留恋，我想他到哪里去他也不会告诉父亲，你管不着我，我也不想告诉你，你死了以后我也不知，我也不用知道，你也不用去，你也找不着我，我走了以后我也再也不回来了。我们知道这个浪子从来没有把他父亲放在眼里，也没有看在放在心上，从此又跟他父亲永远没关系了。我现在他说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姿态，我现在终于自由了，我现在有钱什么不能做呢，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在老家的时候这个爸爸管着我是不是，现在他再也管不着我了，在家里所有我不能享受的现在我都可以毫无拘束的去享受，想什么做什么就做什么，抽烟喝酒赌场歌舞厅夜总会哪里去不行啊，一句话，这个小儿子在外边过的就是一个堕落的生活。你想一想，当你思想一下，你觉得这个小儿子他有没有好的结局啊？用我们中国人的思维，不会的。我们看到十四页，他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个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到田里去喂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跟他，他就也没有人跟他。你知道这样的人他不会有好的什么好，你不会有像这样的人他不会有好的结束，用好的结束做结束的。一个人他种的是什么，他收的绝对是什么，这是一条绝对的定律。我们中国的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懂了吧？我常常觉得我自己所经历的一些的事，我今天所收的是我过去所种的，我今天是啊种了收了很多的苦果都是我自己过去所种的，所以我今天非常的谨慎我今天所种的，因为我将来收取的就是我今天所种的。记住啊，就像小儿子一样，你过去种下的，你过去种下的，你今天在收获。当你遇到问题呢，你想想我过去到底种下的什么，我今天可能在收获的。所以说我没有任何的抱怨，我知道这是我正在收成过去的，所以我今天就非常的谨慎我今天在种什么，我在说什么话，我在看什么，我在想什么，因为我将来我所收的就是今天现在所种的。你要小心了，你所种的都是符合神心意的，都是符合神所喜悦的，你将来一定有好的收成。如果你今天所种的，你看到这一切的教训，你还是在种那些肮脏的污秽的，你知道将来你收的不会是好的结果，就像那小儿子，他把一切都浪费掉了，然后饥荒又来了，是不是？饥荒又来了，他就没办法了，他就去投靠那地方的人。你想，你投靠，当你走到难处的时候，你投靠人，你觉得人可以依靠吗？你当可能当你有钱的时候，很多人都靠着你。不会捞你点好处，当你穷了的时候人家让你去放猪去了，所以他找的第一份的工作就是去放猪。你看他今天到了一种何等落魄的程度啊！其实这份工作就是他父亲家里的仆人都不肯做的，你懂吗？因为犹太人按照摩西的律法，这个猪是不洁净的食物，是吧？不洁净的动物，不能吃，不能用它来献祭，犹太人连摸他们都不摸，是不是啊？要让一个以色列人降卑的去喂猪，懂了吧？实际上你知道吗， 他已经非常堕落到一定程度了，堕落到一定程度了。他其实堕落的程度表现的就是他已经抛弃了对他父神的信仰，你明白了吧？他去选择去喂猪啊，其实是抛弃的对神的信仰。其实你要知道，你要知道这个原文呢，它是指的说他自己把自己的身体租出去了，去卖身去了，其实说的是罪人的生活。你知道吗？耶稣虽然是跟那些罪人每天跟他们传福音，跟他们打交道，其实耶稣没有一点说包容这些人过继续的过有罪的生活。耶稣一点也没有苟同他们有罪的生活的方式。其实耶稣在这里就说的这些税吏这些妓女，懂了吧？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已经抛弃了他们对神的信仰。这个小儿子我们看今天真的是到了一种绝望的境地。更可怜的是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连猪所吃的他都来羡慕，希望他成为他自己的饭吃。你知道吗？犹太人把这个外邦人啊都看成是猪，懂了？外邦人啊，所以这些税吏呢，这些税吏都是吃外邦人的饭，因为懂了吧？你明白吧？税吏吃外邦人都是靠着罗马人来吃饭，所以他们这个小儿子想吃猪肉是吃的东西，即使他愿意吃也没有人给他。我们看着他犯的罪让他尝尽了人间的苦悲。一个人选择他远离神，他绝对不会有好的结果。你要记住哦，越靠近神，你的恩典，神给你的恩典福分越多；远离神，你离神越远，你承受的痛苦越深。你自己谨记哦，你不要觉得说我离开神我可以自由了，没有的，你所得的那样的自由是被魔鬼更多的捆绑，直到有一天就像这个浪子一样，他落在猪圈里靠着养猪来活命，他才意识到他是个傻瓜。他在父亲家里即使最卑贱的工人都比他吃的要强。到了十七节，他终于醒悟过来了。哎呀，他说我父亲多事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到这里就是吃这种猪吃的东西，我到这儿饿死啊。只有到了这种地步，他才走到了尽头，他才悔悟啊。他知道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的话，结局就是什么呀？死亡。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真正的关怀他，回到他父亲的身边是唯一的出路。如果他还想继续活着的话，只有去回到他父亲的身边。所以说他说我要起来到父亲那里去。我们知道如果他的生活不是走到了这种尽头的话，也许他从永远不会想到说要回到他父亲那里去，他永远也不会看到他父亲到底有什么好。他每天都看他父亲好像没有出息似的。现在他说我要回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啊，我得罪了天，我得罪了你。他现在一终于意识到了，我做过去所过的一切的生活都是有罪的生活，我是得罪了天，我得罪了父亲。他知道他要悔改，但是他想要回去，他父亲能不能接纳他呀？他知道如果他父亲接纳他那是恩典，他父亲不接纳他那是应当的，是不是啊？是应当的。我们人都做不到这样的接纳，你真的你知道吗？任何一个父亲你都做不到。我知道在我们那里有个人，他的父亲他的一个儿子也是选择悖逆。那个时候他也是给他爸爸就是一直的 一直的生气生气。然后他跟爸爸就跟说，他就跟爸爸说，那年在农村里，那时候他们家里可能是弄了几百斤麦子，他就说我要分家要分家。后来他就把他家里他在家里给他100斤的麦子，那时候的100斤的麦子可能换几十块钱，懂了吧？然后他就拿着几十块钱都到东北去了，因为他老师说在东北啊生活很好啊，然后讲得很好，东北赚钱的机会多，所以他就自己跑到东北去了。在东北那时候根本等他走到那里去的情况，其实情况完全是不是这样的。他没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然后他把钱已经都从家里钱都拿来了。他回去那时候他想跟家里联系，那时候因为那个地震，76年的地震，交通完全的阻断了，完全的阻断了，通讯也阻断了。他的以为他爸爸是不要他了，结果他自己怎么样，就自杀了。真的，当一个人到这个地步，他的父亲只有施恩的时候才能他有条活命，否则的话就是死路一条。我不知道你意识到吗？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从这小儿子身上，从这浪子的身上看到你过去的影子。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能确定说神是不是能够接纳像我像你这样的罪人。所以他想，哎呀，我既然不能确定的话，那么他就想了个办法了，说怎么说呢？他说，爸爸呀，从今以后啊，我得首先得想出话来，否则我没有脸回去啊。他说，那么我不要当你的儿子，我知道我不配你的儿子，你就让我当那个雇工，在家里我给你干活，我给你在家里当小工，你至少让我吃口饭吧。他的意思是，父亲，我没有再想成为你的儿子，我不奢望我再成为你的儿子，因为我不配得。我呢，就让我做你雇工，我挣的所有的东西都来补还你。其实他不知道，他挣的再多，也没有办法来补还神的爱。有一次我在坐飞机的回国的路上，我在想，我给神说话。我说，神，如果我要是欠你的钱的话，我可以挣回来，但是我欠的不是钱，欠的是你的命。这个不是靠着我自己能够挣回来的，你知道吗？我们欠的不是神的钱，我们欠的是他的命。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服侍主好，很多人是觉得服侍主，其实我们都是不配得的。等到越走到越往深里走，你知道你无论你怎么样，即使你粉身碎骨，你也完全的不配神的爱，完全的不配。是的，实际上没很少人愿意来说真正的服侍主，但是你要真正的服侍主，你要知道自己你完全是不配的。因为神是多么高贵圣洁完全，他拣选像我们这样一个渺小有罪污秽的人，你无论怎么样没有办法跟神相配。这个儿子想说，哎呀，我父亲了，我就会到你家里当雇工吧，就像我这样，我到神家当小工打工，帮助神来偿还债。我们看看，于是呢他就起来到他父亲那里去。那时候说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下连连与他亲嘴。你知道了吗？所以这个儿子我想就非常落魄的往家里走啊，往家里走。 你想想他这时候他在猪圈里出来，懂了吗？他的衣裳能好吗？我想他可能都是天都没有洗澡了，他肩上可能连鞋都没有穿，一身的破烂。但是他回家的时候，我想他一直低着头，他没有掩面回家。可是我们知道，你这个父亲却是天天巴不得他的儿子回转了。你知道，在这个儿子那乡离得很远，其实在他的儿子还没有看见这个爸爸之前，怎么样？这个爸爸首先的看到了这个儿子，是不是啊？看看圣经啊，乡离还远，他父亲就看见了他，他没有看见他的儿子，他没有看见他的父亲，首先他爸爸看见了他，他爸爸看见了他可怜的状况，看他的落魄，看到他的潦倒，他父亲没有嫌弃他，没有厌恶他，没有怀恨他，没有任何的责备。你看他的爸爸，就是等到他回转，第一次回转转头的时候，当你也是这样，当你回转只要转向神的时候，这个父亲怎么样？早已经看见了。你不要以为你不知道，只要你的心真正的回转归神，神第一眼就能看到。我看这个父亲就动了慈心，他一定是充满了怜悯，他跑过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我不知道你见过老人跑过，你可能见过小孩子跑着跑，跑着跑，跑着跑向他爸爸妈妈。你看到一个老人往他儿子那里跑吗？你看过没看过？没有。如果我是这个父亲，我是站在，如果真的在那儿坐着，坐正在院子里坐着，一看儿子这样回来了，我在想，哇，他回来了，我该怎么对付他？你说是不是啊？你把我所有的一切都给我浪费掉了，我要不给你那颜色看看，你会给他颜色看吧？你知道吗？这个父亲没有啊。你说那个时候的父亲，那个时候他都是有地位的人，对吗？他都穿着长袍子的，他都是提着这个袍子，你知道吗？往前跑，你可以想象，他这个一直跑着冲下山去，那是那个以色列到处都是山地，他提着个袍子往地下跑，那邻居是老头子怎么着了？是不是不正常啊？你为着这一个儿子，你指他呢吧？他来的是几天，他好不了几天，我想过不了好几天他又变坏了。你懂了吗？我想我是一定是这么想的。你看他真的，他的爸爸就真的就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他没有在乎他的儿子多么脏多么臭，是不是？他儿子我想身上都是猪味啊，一定是多少年多少天了，没有梳头，没有刷牙，没洗脸。要是要我抱抱他，我说你赶快去洗个澡吧，你换身衣食，我再抱抱你不迟。可是这个父亲完全没有这样。你看，这个就是神的爱。他的小儿子说：“爸爸，他得想起来，赶快说啊！”他这时候说：“爸爸，我已经是……”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我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他想说主啊，你说爸爸你叫我做工吗？他爸爸就赶快的把他的嘴堵住了。你是故宫吗？你本来就是儿子啊，是不是啊？你是你父亲的儿子，你说我就是在这个，我就到法院上去，然后用公证书说我已经跟他脱离了父子关系了。你能够脱离这个父子关系吗？是法律上一个脱离，你这个实质上你脱离不脱离？你脱离能不能脱离那关系啊？你是他生的，他是你的父亲，这个是任何的事情都不能改变的事实。你这记得吗？上次我们讲的，我们都是谁生的？神生的，我们本来就是神的儿女。父亲要是真正的父亲，他不知道，他的父亲知道。你说你不是我的儿子，就不是我的儿子了。 他不过就是想让他让在父亲家里做故宫，他父亲没有让他做故宫，因为他本来他就是他的儿子。他爸爸说赶快，他父亲的不是赶快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这个袍子代表什么？代表的地位，代表的地位。把戒指戴在他手上，像这个儿子只能给戴戒指，我这给他穿个衣服是可以的，戴戒指有什么用啊？恢复他儿子的在这个家的权柄，说然后给他鞋，我想一定脚上没有鞋，赶快给他穿上鞋。鞋代表什么呀？鞋代表是儿女的资格，因为那时候啊，在2000年的社会，那时候人奴那些个仆人奴隶都不穿鞋的，只有儿子才穿鞋，家里的人才穿鞋。你看个电影吗？就这样。此外说，还要是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你知道肥牛犊啊？我想你不知道，你这个肥牛犊是遇到家里有大的喜事，怎么样？才宰了杀了才吃的。这个小儿子回在家里想将功补过，想做个仆人，想做个故宫，可是他的父亲为他恢复了一切。耶稣就借这个比喻说明，天父就是我们的神，对那些肯回头肯认罪悔改的人，他的宽厚仁爱就是这样的深厚，他欢喜接纳他们为天父的儿女，接纳他们为神国的子民。当他的儿子回到家里，他的既往不咎。你说我们人不会这样的，我们总是把我对人宽恕当成一种恩惠，是不是？我就是饶恕了人之后，我在言谈之间，我在说话之间，总是在暗示，在提醒他过去所犯的罪。你是不是这样啊？好，老是想接他的伤疤。神不是这样，神不是这样的。这个做父亲的他接纳他的儿子，从来没有想过他自己。你知道他料想一想自己，他都不会接纳这样的儿子，因为他接纳他可能过不了两天又变坏了。可是他没有考虑他的损失，没有考虑他的尊严、他的权利、他的自尊，他什么都不在意，最重要的觉得，哎呀，我这个儿子终于回来了，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我是本来死了的，他又活过来了，我本来已经失去了他，我现在要重新得到了他。你看这个父亲的心多么宽厚啊。诗篇103篇第八节呢说，耶和华有恩惠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岂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向那些敬畏他的人所施的慈爱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么的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那些敬畏他的人，因为他实在是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什么？是尘土而已。耶稣借着这个比喻告诉每一个人，不管是税吏和娼妓，也不管是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不管是小儿子还是大儿子，就告诉每一个人说，这个就是你们的神，这个就是我们的神。当你不知道当你真正回转的时候，天父的心是何等的高兴欢喜，他对那些失丧的人有丰盛的怜悯和慈爱，他爱我们到一个程度，不惜把自己的儿子舍在十字架上。这就是神对罪人的爱，对你的爱，对我的爱。罗马书8:30说即使这样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神要是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
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真的，神连他自己的儿子都不吝惜，都给了我们。你想想，神还有什么不给我们的呢？所以你真正的，你愿意回转来归向神，你永远不要想神要不要我，神永远都不会拒绝你，神永远都不会那些向你转向他的人掩面。耶稣说过，说到我这儿来的，我永不丢弃他，知道吗？你只要真正的信了耶稣，你的一生可以说出永远万安稳的。无论你经历多大的逼迫、患难、痛苦、绝望，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让他对你的爱隔绝。有的时候我们会想，我们会想看神就像看我们的父母一样，我们觉得我们无论好像无论对我们的父母怎么好，我们无论表现的好，好像他们都永远都永远不满足。可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他愿意人人得救，他不愿有一个人沉沦。你知道，当一个任何一个失散的罪人，他再渺小，当他蒙拯救的那一天，你知道吗？神在天上怎么样给他开宴席来庆祝他。所以说，不管你是谁，不论你过去做过多么可怕糟糕的事情，只要你愿意回转，神都能接纳你，真的接纳你。他白白的把一切的恩典赐给你，你越真正的经历他，你越能看到这些。所以说，无论你背离神有多么远，有多么久，他都在等待着你，因为你知道你本来就是他的儿女，你本来就是他的儿女。神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你，他准备已经准备好迎接你回来。神不会逼迫逼着我们，因为他对的我们都是有自由意志的人。他会寻找我们，他给我们机会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回转。他一直在忍耐，他一直在等待，等待着接纳我们。所以说，当他父亲这么做的，他们就快乐起来，他们就开始庆祝。这个浪子可能本来的想要回到家，只要你能够在家里混一口饭吃就够了。他绝对没有想到，他的父亲为他恢复一切，回来给他开什么？开生日聚会，是吧？生日 party。他说：“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本来就死了，今天怎么样？我又活过来了，我又有了一个儿子。我本来这个儿子走的那天，我就觉得他是死了，因为他觉得他已经再没有回来的希望了。”可是我今天又重新的得回这个儿子来，你看这个父亲的心是怎么想的？你说这个儿子高兴不高兴啊？是不是啊？他回转以后，他的父亲所给他的远远超过他所求所想的。如果你今天回转，接受耶稣的恩典，神给你的恩典远远超过你所能容纳的，你信不信？是的，我们有这样的一位神，他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我要拿什么来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恩惠？我要天天的举起救恩的杯，称颂耶和华的名直到永远。天父上帝的爱远远的超过人类的爱，在人拒绝宽恕我们、拒绝接纳我们的时候，神仍然愿意宽恕你，愿意接纳你。面对这样无条件的大爱，我们只有感叹，只有赞美，只有敬拜。神给我，除了神这样对待我们以外，谁这样能真心的待你呢？你想想，你可以走遍这个世界，你不会找到一份爱比耶稣的爱更完全。你在你的父母那里找不到，你在你的儿女那里找不到，这是你世界上最亲的人。你更不说你走的这个世界就是灯红酒绿的世界，只有吃喝， 没有真情，可是只有在神的家里，在耶稣的里面，你能找到完全的爱。所以神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恩典，我们怎能不喜乐呢？我们除了唱诗赞美他以外，我们还能够用什么来表达我们对神的感恩呢？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都是浪子，我们都远离了你，在最终吃尽了苦头。主，我们感谢你在这茫茫的人海中拣选了我们，你赦免了我们的罪，无条件的接纳我们，你的爱长阔高深，是过于我们这个渺小的人所能测度的。你怎样恩待了我们，请你照样恩待世上的每一个人，恩待在我们的聚会中还没有真正认识你的那些人，恩待在我们的家庭中还没有认识你的人，开他们的眼睛，开他们的灵耳，让他们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让他们因着相信主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我们再一次为你的大爱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下面唱颂赞三一个。